弟兄姊妹平安。咁咧，我哋继续用希伯来书咧嚟到去思想、学习、去敬拜神。我哋继续喺希伯来书嘅信息嘅里边咧，今日嚟到第四章嘅一至十三节。咁咧，我请弟兄姊妹，我哋一齐用启应嘅方式读咗呢一段嘅经文，好嘛？咁我读单节，请弟兄姊妹咧帮我读双节。咁大家睇住个荧光幕就可以啦。希伯来书四章一节，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依旧存在，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
因为的确有福气传给我们，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
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
问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工作，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这安息保留着让一些人进入，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不顺从而不得进去。
所以神多年后藉着大卫的书又定了一天，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使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保留着。
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顺从而跌倒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但愿我们的心真的向你赤露敞开，你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的锋利，连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你都能够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的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今天的早上你要亲自向我们的心去讲说话，求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只是单单的专注在你的里面，引导我们在地上怎样来到活出你自己的心意。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PowerPoint 落下一个，麻烦。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进入安息之道，下一章，麻烦。在2020年的4月5号，当英国当时正值经历很严峻的新冠疫情的时候，英女王打破了她的惯例，是竟然在4月5号去发表了一个四分半钟的全国致辞。她的主题叫做 We will meet again， 我们再相见。当时她很多谢那些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也都安慰失去至亲的和失去工作、失去健康的人。他都鼓励那些仍然需要被隔离的人，他为他们注下了一个盼望的说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会再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再相见。 We will meet again。 我觉得英女王在这个时间在英国里面发表一番这样的说话是非常之有智慧，正值国家经历一个非常之整个世纪以来一个很大的危难的时候，他的说话有力地为人民带来盼望，甚至当时的领袖都在彷徨、不安、恐惧和失控的之际，他为人民注入了无穷的力量。他说了一句，他说只要继续 谨守岗位，坚持不放弃，到有一天 we will meet again， 我们会再相见。这句说话 we will meet again， 当然对于当时人来讲，就是指到说当有一天社交距离会放宽，疫情会缓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和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再相聚。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大家都知道这句说话更加有深层的意义，就是讲到死亡今日即使可能将我们和亲人暂时的分离，但是有一天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必然会再相见。这个应许是上帝应许给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将来我们会进入一个永恒的安息。虽然说呢，今天我们这个安息已经应许了给我们，但仍然未完全的兑现。今天我们有什么一个唯一的条件，让我们可以真的最终有一天进入这个最终的安息呢？就是今天大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由希伯来书四章一至十三节里面所讲的信息。其实希伯来书来到第三章开始呢，你发觉作者就开始将耶稣和摩西做一个比较了。他就讲到耶稣是比摩西更加的身份更加的尊崇。咁讲到摩西的时候呢，相信大家呢都只会想到就是说他一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过红海，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亦都是安息之地。咁咧，去到第一世纪嘅时候咧，犹太嘅基督徒咧，普遍都已经确信咧，就系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嘅埃及，经过红海，进入迦南地呢一个嘅侍奉永生神呢一个嘅第一次嘅出埃及咧，其实系预表将来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将人从罪恶的里面去拯救出来的第二次出埃及。麻烦下一张。第一次的出埃及，摩西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侍奉耶和华，他带领人进入应许地得享安息。他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出埃及，将世人从罪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侍奉永生神。耶稣所带领信他的人的进入的是一个从天上而来属灵的安息。摩西呢，他这个这么大的神迹的里面呢，也都不能够不提呢，就是他人生里面一件极度遗憾的事呢，就是最终他是衰收尾入不到迦南地的。这个呢，就是在诗篇95篇呢，上一次福特都有开始跟我们提到的。诗篇第95篇的里面呢，就提到这件事。其实呢，今天在第四章呢，作者再一次提翻这个诗篇95篇。但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别就是在于呢，第三章那个语气呢是一个警告。他说，趁着还有今日，你就要好好信靠神，免得你好像以色列人那样不能够进入安息。但来到第四章呢，那个语气是一个应许。这个安息仍然为我们存留，我们要努力竭力去进入。那讲到呢，进入安息这一段经文呢是不断重复。刚才大家读的时候都会看到了，不断讲要进入安息，进入安息。那我必须要解一解呢，什么叫进入神的安息。安息这个字呢，最早出现呢，就是在创世纪2章2节，或者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吗？创世纪2章2节，安息呢其实就是歇那个字一样， Sabbath 那个字。这里讲的上帝自己做一个示范，他六日完成了他的工作，歇了他的工作，第七日就进入安息。我们这些按神的形象被造的，神邀请我们今日进入去，去分享上帝的这个安息。所以在旧约至到新约呢， 聖經的作者都用不同的事件来到象征着人今天是可以进入上帝的这个安息的。例如我们 PowerPoint 就show了，在十诫里面神吩咐人六日去劳碌的做事，第七日要守安息。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六年耕种之后，第七年地和人都要去守安息年。第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是得享安宁。到到新约了，下一章，耶稣带领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得享安息。然后启示录告诉他们，在主里死了的人是从自己的劳苦里面得享安息。但是这些事件都只是象征，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终极，未是终极。终极的安息是要等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耶稣第二次再回来，他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将所有万物的罪都消除，那时已经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死亡。那个时候万物都可以脱离罪的捆绑的时候，那个就是终极的安息。而今日希伯来书四章一至十三节作者跟大家讲的那个进入的安息，就是讲这个终极的安息。所以仍然未完全发生，仍然是属于将来。今天在四章一至十三节里面，在原文呢其实有三个所以的，分别在第一节、第六节和第十一节。我就用了这三个所以来到分段，一至五节、六至十节和十一至十三节，就做成一个大纲了。一至五节就是讲的作者讲到再一次用诗篇九十五篇去提翻摩西带领第一次出埃及的子民怎样不能够进入安息。然后六至十节，耶稣带领第二次的出埃及，他说这个会另有一个安息传留给我们。然后我带出一些应用。首先我们看一至五节，摩西带领第一次出埃及的子民不能够进入安息。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他说，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依旧存在，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他一开始这个所以就是接着上次三章里面去继续讲，三章里面是一个警告，四章开始的语气就去到鼓励。大家看到应许，他说有一个应许依旧存在，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终极的安息。但是我们存畏惧的心，为什么要存畏惧的心？因为当你看到以色列人衰收尾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以史为鉴，要小心自己都会步他们后尘。我们详细点去看一看，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入不到迦南地，进入不到神的安息，那个出事的原因，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咁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啦，就唔喺 PowerPoint 啦，就喺个程序表，大家可唔可以睇翻二章，唔系第四章二至三节嘅上半节咧？因为嗰度好嘛？我一齐读，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凡听见的道，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有所听见的道配合，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我们来到这里。作者其实在二和三节这里呢，是将他自己这一代的信徒和昔日以色列人那一代埃及的，即是摩西那一代的信徒呢，去做一个比较。我们看一看下一张 slide， 他的比较就是有什么相同和不相同呢？他就是讲到，他说其实两代的人呢，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同样听过神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意思呢，就是泛指神的应许。在摩西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听到的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说神告诉你，你只要听我的说话，有一天你就会入到迦南地，我将你的仇敌赶走了，你就可以得享安息。而在希伯来书的读者那一代听到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就可以得享安息。但不同的地方呢，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摩西那一代的人呢，他们听到神的应许之后呢，他们没有以持续的信心去到回应。他特别说呢，他说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去配合。即好像呢，你做一些化学作用这样呢，这样加这样加埋呢，就会有化学作用。他们听到神的道，他没有用信心混在一起产生个果效。但希伯来书的读者就不同了，他们真心相信了神藉基督所带来的福音的见证，所以他们现在初尝了这个神所应许的方式，但是未完全。所以神说他们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再看三节的下半节至第五节，作者再一次补充，其实他说这个安息是一早已经为你们预备了，因为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煮好这些菜式。他说其实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工作，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说这个安息是神创世的时候已经预备了，他一路在历史的里面都去邀请着人去进入他这个的安息。如果我这样讲就好像比较抽象，我想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去给大家去明白。我将这个神所创世的时候预备的安息比喻为一副很丰富的筵席，这个的放题是比起六星级的酒店是更加丰富的筵席。我希望show这些相不会令大家肚饿。这个筵席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预备，他很愿意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进入这个筵席去尝这些美酒佳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上帝不断邀请人进入去，但入到去都不可以完全享受这些的每一道的菜式，只可以享受到几道菜而已，未完全。其中有一次的邀请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去这个迦南地了，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最后就死在门外入不到去吃。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以色列人出事的关键就是作者说他们没有以信心去将他们所听的道来到去配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回诗篇95篇，乔威，麻烦下一张。没有用信心将所听的道去配合。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讲到，当作者叫人去敬拜神的时候，他说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说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就是在旷野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在十五章的里面刚刚个零月之前，以色列人才亲眼见到神怎样透过摩西叫红海分开，水变成干地，这个这么大的神迹，他们见到神真是一位可畏的神。但是过了个几月，来到信的旷野，他们因为没有水喝，下一张麻烦，他们就埋怨摩西了。他说你做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就来要饿死了。只是过几月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所以神最后怎么说呢？下一章，麻烦。他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并且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当中。个半月前 他们正正说，哇，神真的很厉害啊。个半月之后，他们说，神究竟在我们当中的。这一种呢，就是圣经作者讲到，他们没有以信心将所听的道来到去配合的意思。甚至他说他们是邪恶不信。他们明明见到神的作为，但是可以个心是封闭到这样，拒绝。什么？神在这里吗？不觉得，我看不到。这一种呢，跟你说，哎呀，我不够信心啊，求主帮助呢，是不同的。这一种是明明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是封晒个心，不肯去承认，封闭拒绝。圣经里面讲到这一种叫硬心。所以去到最后尾，神真的要不准他们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怎样讲？他说，这些人虽然看过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这十次，其实不止十次，他讲很多次，不听我的话。你留意，神说，其实你是不断看过我的荣耀，是见到我行的神迹，但是你仍然是可以这么封闭，拒绝我的启示。其实我都明白这种光景，这种邪恶不信的心，我自己都经历过。很多年前，我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年前，我弟弟突然间自杀过身。当时，我自己要独立去承担，去搞丧礼，去安慰我当时还未信主的父母。我心里面觉得很大压力，也有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苦涩。我的信心呢，确实是受到很多的冲击。虽然我不是感受不到神对我的安慰和提醒，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安慰和提醒，但我发觉人真的可以去到那个阶段是这么自我中心，是可以完全拒绝这些的安慰和感动。我只是觉得自己是最惨，全世界最惨，别人的安慰是听不入耳。但是其实我信主以来一路都有经历神的恩典的，但是好像那一刻完全没什么效用，触动不到自己的心。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心硬，就好像呢，我们说的人的肝硬化了，纤维化跟着硬化了那种的情况，完全没有感觉。其实自己是很痛苦的，人家又不明白。所以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我劝你不要在那种状况太久，因为很辛苦。神一直都没有离开你，因为生命的选择是在于你。但很感恩上帝这个的安息，当日以色列人去不到，经历不到，但这道门仍然是向我们打开。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入去，我们看第六至第十节。下一章，麻烦。在第六节的里面呢，在原文其实有另外一个所以的。咁我哋睇到咧，第六同埋第九节咧，分别咧都有一个字咧，就系出现咗，就系话咧，既然有呢个安息保留着，吓第九节，这样看啊，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嘅子民保留着。保留着嘅意思就系话咧，遗留俾我哋。圣经嘅作者再一次去引诗篇第九十五篇嘅七至八节，亦都记载咗喺四章嘅七节。他说，下一章，麻烦。他说，所以神多年后藉着大卫的书，就是讲诗篇九十五篇，又定了一天，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知道大卫未必是写诗篇九十五篇，但是诗篇九十五篇是大卫的时候的作品。所以作者就说大卫的作品，作为的大卫的诗。大卫的时代，其实以色列人已经早早在迦南地安居住了。 所以他一定不是说那个今日，一定不是说当日摩西令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日了。但是今日，作者说今日神仍然是向人讲说话，所以今日你听到他的说话的时候就不要硬着心。今日神仍然期望人听到他的说话的时候是顺服去遵行，因为另有一个叫做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和迦南地的安息之地就不同了。讲明是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跟安息日有关。那我们看一看下一章。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讲到神是六日做了事之后就揭了他的功嘛，就进入安息。所以同样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说当有一日人已经忠心地完成神指定他在世上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他能够揭了自己的工作，进入这个永久的安息。所以用刚才的比喻的图画，就是说上帝第一次邀请人进入他去享受那些美食，但是人因为不信，所以入不到去吃。然后我们信耶稣的人现在已经尝尽其中的几道美食，但是未完全。我们手上仍然揸着一张入场券，只要你不要松手的时候，你有一天继续持定的信心，当你完成了神指定你在地上要完成的工作，你揭了你的工作，就能够进入这个安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更新的时候，可以享受的这个完全的安息，所谓我们叫 full course 了。所以下一章，麻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唯有以信心继续持续守住所听的道的人，才可以进入神所预备最终的安息。有了这个路线图的时候，作者就来一个劝勉了，到第三个所以了，第十一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所以是啦，作者呢就说除了要畏惧啦，即是第一节讲到要畏惧，因为我们以史为鉴，要警惕，不要再重蹈覆辙以色列人的失败啦。第十一节他就说呢，我们要竭力进入个安息。竭力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都经常出现的，大家可能有些印象，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啦，要竭力不要被玷污啦，这样。这个跟靠行为得救是不同的。竭力这个字呢，很多时候是说神已经将那些东西给了你，但是你有责任去持守住， hold 住它， keep 住它。所以如果用刚才的比喻，就是说这个入场券已经给了我们，你有责任 hold 住这一张入场券，不要让它松手，直至有一天你可以享受个 full course 为止。那有什么会令到我们容易会松手呢？我就想到呢，其实人生呢有一样东西呢，有些东西呢，有一类的东西呢，是我们是很难去面对的，就是什么呢？所谓失去和分离， loss and separation。其实这个 loss and separation， 即是失去和分离呢，在我们过去的三四年里面呢，我们经历很多。我有一天坐下来想呢，其实原来我们经历的，即是很多的唏嘘或者不开心呢，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跟这个 loss and separation 有关，失去和分离。第一，政治的争拗令到我们现在跟很多人的关系都仍然未修复，失去了很多的关系。很多人移民影响了家庭的分离，亲友的分离，社交的距离措施要我们跟人去分离。我特别想到住在院舍的这几年的老人家，其实很惨，他们即很多的孤独，很多的恐惧，很多的焦虑浮晒出来。还有我自己都经历，就是至亲的在疫情里面相继离世，甚至又不能够探访，去到医院都探不到， 亦都唔能够见最后一面。丧礼亦都只可以简单咁样去搞，又唔可以瞻仰为容。好多亲友都唔能够嚟到送别，就更加嘅遗憾同埋哀伤。仲有一啲失去，社会上越嚟越失去公义，世界面对好多不公义、失去公义嘅事发生，令我哋内心积累好多嘅失望同埋愤怒。更加唔好讲疫情里边失去工作、失去婚姻、失去健康嘅人。其实这些东西都足以令到我们有时候都会质疑神还是否在我们当中呢，会令到我们的信心跌到去谷底。有时候我都会坐下来在家里面都会去思想这些的失去和分离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和很荒谬。但是当我默想下一张，麻烦失去与分离，但是当我去默想耶稣的钉痕的手的时候，我看到这对手去帮我们承担了这些一切的失去和分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要叫万物复和同归于一。 We will meet again，就好似咧，即系喺极度嘅黑暗里边咧，一间房好黑好黑，为我打开咗一扇嘅窗，睇见窗外原来有一个新嘅世界。呢一下嘅转念系靠咩咧？就系靠祈祷，靠神嘅话。祈祷同埋神嘅说话，就好似帮助我哋喺一个极度黑暗嘅房间，只系见到前面漆黑一片。但是可以打开，原来看到窗外才是终极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被蒙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十二至十三节，我们有一天都要向神去交账。十二至十三节在程序表里面，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两节的经文很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有能力去渗透我们生命中的最核心、最深层次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他能够监察和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连自己都蒙蔽了自己的地方，神都可以光照出来，照出个真相。并且将来我们各人都要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向他交账。交账些什么呢？就是按住你曾经得过的启示，要向神去交账。所以作者说要将信心坚持到底，其实很在乎我们怎样回应我们所听的道。我们再看回诗篇九十五篇，你很得意的，如果你回去看整篇九十五篇诗篇呢，其实它是呼召人去敬拜的。我有一个问题呢不明白的，就是第一节他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是呼召人去敬拜啊，是不是？但是呢突然去到第七节呢，就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咁一个问题就系咧，明明诗人系呼召紧我哋去敬拜神噶嘛，点解无端端去到第七节就讲翻以色列人衰咗嗰个故事咧？佢话今天你要听的他的话，不可硬着心。原来系咁啊！弟兄姊妹，记唔记得两个礼拜前蔡好香传道同我哋分享敬拜啊？佢讲到敬拜系乜嘢啊？敬拜是神主动首先去到启示他自己， 引动人去敬拜他，但是整个敬拜未完整，直至到人去回应他。所以敬拜不可以只是开始于神向人启示，整个敬拜要完整是要人去回应他才得。所以诗篇的作者就是说，你听到神呼召你去敬拜他，你今天要听他的说话，不要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那样硬着心。所以今天我们怎样敬拜神，我们要向神交账，好在乎究竟你听了神的启示、神的道，透过人、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透过事件向你启示关于神的事，你是怎样回应呢？第一，最简单最基本，我们有没有搞到自己太忙，根本是听不到神的说话呢？这个最基本。第二，就算有时间听，究竟我是怎样听的呢？今天在我们集体敬拜或者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怎样听到的呢？在香港呢，我们绝对不难听到神的道的。你上 YouTube， 有人可以一天听四五篇道，不断给 like， 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呢，大家知不知道听这个字呢，在圣经呢不是听闻，是用心聆听，不是 hear， 是 listen。 这两个字是不同的，虽然中文都是听，但是 hear 呢就是就这听下，可以当耳边风或者好像听闻，但是 listen 呢是要专心的，并且包括呢你要去明白所听的是什么，而且要去遵行的。这个是事，是遵行。今天我去听神的道的时候，我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到了解那些经文讲什么，还有对照自己的光景，然后去悔改，去遵行呢？立志去实践呢？除了不断给 like 之外，你有没有真的想想听完这篇道怎样实践呢？我现在学会了一个操练，就是如果有弟兄姊妹走过来跟我说，哇，我今天听到这篇道很好啊，又或者我网上听到这篇道很好啊，介绍给你，就是 forward 给我这样啦。那我呢就会操练呢，就是，哦，你听到这篇道，那你有什么个人领受啊？你会怎样实践啊？那我希望呢，除了 forward 给人，我会问，你下个礼拜怎样实践这篇道啊？咁我希望咧，我呢个操练咧唔会令到大家，喂，以后都系唔好同阿 Doris 讲呢啲吓，好有压力咁啊。嗱，圣经讲到咧，当神嘅灵剖开我哋嘅心思主意嘅时候咧，神系期望你要悔改嘅，系要更新嘅，系要有行动嘅吓。即使你嘅行动就系话，神啊，我信，但我信得不足，求你帮助都好啊。好过你好似以色列硬着心，完全冇感动。今日我呢篇道咧，系特别想同嗰啲信主好多年嘅基督徒去讲。我明白咧，喺过去呢几年发生嘅事咧，令到弟兄姊妹你可能对神对人咧都好失望，亦都好灰心。你觉得你已经翻唔翻去以前初信嘅时候嗰种信心？就好似希伯来书嘅读者一样啊。他们正正是经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他们很想回转头，不如信犹太教，不要信基督教了。他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经历着。但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因为圣经说今天你仍然听到神的说话，今天神仍然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不单止只是以前，神今日的说话仍然可以剖开我们的心思主意，提醒、安慰、督责、劝勉。我们不要当耳边风，充耳不闻，硬着心。弟兄姊妹，我再一次劝大家，不要在那个光景停留太久，因为生命的选择是在于你，我们有一天都要向神去交账。但是这个安息仍然为我们存留。 所以唯有以信心持续守住所听的道的人，才可以进入神所预备最终的安息。最后我都以英女王70年尽忠职守的一句说话，她的秘诀彼此的互勉。英女王她70年去尽忠职守为国家服务，她今天真的已经进入了神所预备的安息了。她的秘诀在2002年的时候的圣诞的致辞里面，她说了，她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知道过我的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努力做正确的事，眼光放长远，奉献我所有，竭尽所能地去信靠上帝。今天她完成了神为她要去打的仗，她已经可以跟她的家人重聚，她真的实现了 We will meet again 这一句的说话。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去安静自己。圣灵藉着祂的话有没有感动你呢？祂没有否开你的心思意念要你有回应呢？让我们有个人安静回应的时间，之后我会结束祷告。让我们一起祈祷。圣灵啊，求你继续藉着你自己的道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去工作，能够结出果子，能够有30倍、60倍、100倍。主，我们愿意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安息是好得无比。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那份的信，纵使有时我们的信都是很软弱，但求主帮助，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